22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100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声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 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应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离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离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需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及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只有那些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跤子的。研究问题既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的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列宁说，要真正的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 我们绝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面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的或表面的去看他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的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他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必须学会全面的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祈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的胡思乱想， 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的、直接的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做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的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的，没有中心的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 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他的后面。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